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法老王屠杀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正雷厉风行。一个希伯来的利未支派家庭中，名叫暗兰跟约基别的夫妻二人心中自然着急，日夜担心。一天傍晚，丈夫暗兰放工回家，见他妻子在哭。
约基别，你哭什么？怎么回事啊？
暗兰，我为一件事情担心难过。
告诉我什么事，我可以想办法为你分忧的。
阿兰，我们又快要生一个孩子了。
啊，那才好啊，那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喜欢小孩，但是你知道法老王最近的命令，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像米利安的女孩那还好， 但是如果生个像亚伦的男孩，那就惨了，是不是啊？
对，我了解你的心情了。可是也不必太担心挂虑，说不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法老的命令已经不认真执行了。
不料，他们家真的生了个男孩，而法老的命令仍在认真执行，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一律丢入河中。这对夫妇暗兰跟约基别不敢去思想孩子要被淹死的命运，为了保命，他们只好把孩子藏在家里。一下子三个月过去了。
别哭啊，乖孩子，你别哭啊，妈在这里，你千万不要大声哭啊，人家会听到的。暗兰，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哭声这么大，恐怕不能够久藏这孩子了。
巴不得我能想个好办法。哎，可惜我想不出来啊。
也许我有个办法。
啊，什么办法？说说看。
白天啊，既然不能把孩子藏在家里，我就把他放在外面。
约基别，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用蒲草编一个筐子，再抹上柏油和沥青，好防水，然后把孩子放进去，叫他漂浮在尼罗河边的浅水芦苇丛中，就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哭声了。
嗨，你还真有头脑啊。这是一个交托给上帝的好主意，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救他。
是的，我们只有把他交托在上帝手中，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筐子已经编好了，这是我宝宝的小方舟。现在天还没有大亮，再等一会儿人就多了，我得赶快。米莉安，我的女儿，快点起来啊，好跟我去送小弟弟到河边去啊。
妈妈，天还黑着吗？
当然还黑了，我们就是不要别人看见啊。你快点穿衣服，我这就喂小弟弟奶，然后放他在筐子里，马上就走。
母女二人把婴儿筐子放在尼罗河的浅水芦苇中。
藏得很好，我想不会有人看见这筐子，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哭了。妈不在身边了，孩子。我说米莉安啊，你站在河边守着，看究竟怎么样。
我知道，妈，如果有人经过，我就假装在玩，根本不看那筐子，免得别人怀疑。
对，这才是个好姐姐，我会常来查看，并且带东西给你吃的，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给小弟奶吃。
法老的女儿同几个宫女来到河边，水中的筐子引起了公主的好奇心，于是她说：
哎，你看那芦苇丛中是个什么东西啊，拿来给我看。
是，公主。
这筐子好像还不轻哎，里面是什么？
公主急着要看筐子里是什么。
啊，看，是一个婴孩哎，一个男孩，哎，好可爱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哎。
哎呀，好可爱呀、啊！
孩子一见生人就哭了，远处守着的米莉安看见他们喜欢弟弟，就放心地走过来。
这一定是希伯来女人生的孩子，这妈妈的好心肠想叫孩子活命。 我父亲下令淹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也太残忍了。我劝他也不听。我自己也没儿子，我要留下他做自己的儿子。
那好啊，那这小家伙就不要淹死了，他好可爱呀、啊。
公主，公主，
嗯，什么事啊，小妹妹？
我去找个希伯来妇女为你喂养这孩子好吗？
这，我还没想到呢。不过也好，那你就去找个奶妈来，我付她工钱。
米莉安于是飞跑回家，领她妈来见公主，
把这孩子抱去替我喂养，我付你工钱。
多谢公主。
我要给这孩子取名叫摩西，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你要好好的看顾他，等他大一点，我要领他到我父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
怎么搞？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婴儿的哭声，一定会被人听见的。快把他带到卧房去，关上门呐。
但是爸爸，我们不用担心别人听见他哭呀。现在小弟弟是法老女儿的小孩啦，我们不怕别人害他啦。妈妈做奶妈，公主还给工钱呢。
乖孩子，你是好孩子，别哭了。
怎么回事？我真莫名其妙。米恋，什么法老女儿？请你说给我听听。
法老的公主给小弟取名叫摩西。
米莉安，你慢慢的从头说给你爸爸听，别急。
好。妈妈离开了河边，我在附近沙滩上假装玩，注意着小弟，过一会儿就进屋了。看见公主揭开弟弟的筐子，我就害怕他会按法老的命令把小弟丢进河里啊。我一心祷告说，上帝啊，可别叫他们伤害小弟。接着我走近他们，听公主说她要留下这小孩，我又怕他们抱走小弟，那谁给他奶吃呢？那个时候上帝帮助我说话，问公主是不是要我替他找个奶妈。
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救了婴儿的命，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教养摩西，使他长大侍奉上帝，别忘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相信上帝救他，将来必用他做大事。
我是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首国际歌长大的。在来美之前，相信无神论，相信一切全靠自己。8年前，神的大爱感动我，次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些年来，我们全家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与保守。我认识到是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以前，神也在保守看顾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罢了。在先生失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历了5次小小的车祸，蒙神怜悯与保守，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每一次也都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限，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要凡事靠主。在我怀女儿时，因为吃不下饭，有时会担心女儿长得不够大，直到女儿出生前，检测胎儿的仪器显示出她的心跳突然变慢，医生发现脐带绕在她的脖子上，因为她不是很大，所以很快地便顺利出生了。到那时我才明白，感谢主，幸亏她不是特别大，所以才能很快地出生。所以万事神都有最周全的安排，即使我担心的事，也都有神的美意。女儿百天时，我一个人带她去沃尔玛照相，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将小座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而且没有给她系上安全带。在这以前，我从不知道这个小筐下面是不平的，呈圆弧形状。当时女儿又累又困，所以有些烦躁。没有想到的是，她竟一蹬一蹬地 连着安全座椅一起就摇翻掉到了桌子底下。我一步跨过去，来不及抓住他，眼看着他头冲下椅，安全座椅一起掉到了地上。那一瞬间我简直吓傻了，感觉就是完了，这个我全身心爱着的小生命一时疏忽没有把它看顾好，当时感觉糟透了，心里头都要发疯了。急救车送他去医院做 CT 检查后，医生说他毫发无损，而他还对医生咯咯地笑。我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他，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受伤的痛苦。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提及这件事情。每当想起当时的一幕，我就觉得心惊胆战。真的，我们能给女儿的保护实在是有限，只有全能慈爱的神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才知道如何做人的手册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在上主日学、查经等查考圣经的学习中，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借着神的大爱改造救我的过程中，虽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的方法等难以一下子改变，比如自私、发脾气、心胸狭隘等，但有一个声音会常告诉我当如何行，促使我反省，所以我心里不慌，心里总有神赐下的奇妙的平安与盼望。渐渐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的母亲看见我们家中的变化，也信主受洗了。我知道是神牵我的手，引领我前面的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 to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中国的人口政策现在放宽到可以生养三个孩子，但是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倒有人问政府要不要帮忙养。相形之下，有一种另类父母，特别发人省思。时代变迁，年轻人权衡养孩子的利弊得失以后，有些人就选择当丁克族，也就是连一个孩子都不要生。的确，现代父母不好当，不但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养育栽培孩子，更需要花无限的心血，以爱心、耐心和智慧来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加上现代人也不看重养儿防老，不敢期待儿女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如何尽孝，以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衡量，生儿育女相当不值得，选择当丁克族情有可原。然而可贵的亲情，生命的沉船，哪里是数学公式有办法换算出的价值呢？血脉相连，生命的延续是无可取代的。多数中国人仍旧只敢期待拥有一个自己的骨肉，接续命脉。然而在美国有一类特别的父母，他们有的已经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却还花钱费事地去领养别人生的孩子。在各地的中文学校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美国父母，他们都有中国脸孔的女儿，大部分是在婴儿时期就从孤儿院领养过来的。为了让他们的中国女儿认识自己的文化，每个周六早上都带他们到中文学校学习，有的从幼儿园一直到他们进大学为止。养父母在他们身上投注的心力和爱心，绝对不比自己亲生的儿女少。让他们学习各种才艺，也同样是全力栽培，甚至提供他们念昂贵的私立学校，或花钱另请家教帮助他们学好中文。这些养父母认为，能够提供一个温暖的家给失去爱的孩子，看着他们成长过程所得到的快乐，比什么都值得。这些另类父母，如果是自己无法生育，希望有孩子，尚可理解。毕竟一个家有了孩子才算完整， 但是如果自己已经生了几个孩子，还费心去领养别人的孩子来照顾，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更难以理解的是那些特意领养健康上有问题的孩子，不但要花钱给他们治疗，更要花心血照顾他们。而这可不是一年两年爱心的奉献，乃是多少年的责任与负担啊。这是什么样的爱心和勇气呢？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位十分可爱但双眼失明的韩国小女孩，在节目里唱出一首动人的歌曲，曲名是《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被疼爱》。这位先天失明的小女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弃，领养她的妈妈说，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应该有人爱的。她很高兴自己有能力分享更多的母爱，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另一个、两个、三个乏人照顾的生命，融入自己的家庭里，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家的温暖。这份被爱的归属感，从一个个洋溢着幸福被领养的孩子生命里展现出来。这些令人敬佩的另类父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慢慢地为改变生命、改变世界，付上了无边的爱心，活出了耶稣的榜样。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天伦之爱。
今天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是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方大卫。大卫你好。
你好。
大卫，您是个美国人，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好？
过着，我学这个中文大概20年，最早是在美国学2年，就学习基本的文法，后来跑到台湾去，在台湾那个环境当然中文比较好学，大陆也去过了好几次，就是这样来学了。
学中文对您来讲困难吗？
学中文实在太难学，难的就是在看汉字，这个汉字很容易忘了，你不常写的就忘掉了，多写多练习才行。
我听很多美国人讲中文都有美国腔，可是我听你讲普通话好像有中国腔啊，有一些地方话的腔调。
有可能吗？我可能还是有美国腔。
哎，大卫，我们来玩一个感恩的游戏好不好？
好，
玩1-2分钟。
你说。
我们就随便想想一想，我们心里为哪一些人、哪一些事情，神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人，让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很感恩，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嗯，
你讲一个，我讲一个，我讲一个，你讲一个，我们玩玩2分钟好吗？
好了，我先讲一个。你这个漂亮的姊妹，你这个漂亮的太太。
我也很谢谢我神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太太，我很感谢神给我们的友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吃饭，
是
吃饭以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谈什么，
嗯，
可是神就感动你的心，开你的口，然后讲一些事实上是我现在生活里面很需要听的。比方说不要太忙，如果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看书的话，那么这个就已经在暗示我现在太忙了。还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跟人的关系是我们做事情的动机一个目标，不是把这个事情做好，而是人是比事情重要。
没错
呀，这些事情我很需要听，所以我很感谢神。
感谢神，我也在你身上，也每一次碰到你也心里得到很大的鼓励。你对圣经这个话好像你看得比较透，你在圣经里因为你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话，我看这个话进到你的心也影响到你整个 你整个生活，这个我也很佩服你，这方面我也多加强。说实话，我们人都可以从神的话得了一个生命的改变，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来读，也不愿意花时间来思考。没有思考好像这个收获不怎么大。
的确是，有的时候神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事情。我再讲一件这个我感恩的事情，这个也是早上跟你谈话的时候给我带来的一些启发。我知道这一次你来这里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带你的孩子来拜访一所大学。
对，
因为你的儿子现在高中快要毕业，马上要上大学，要选学校。
是的。
那么刚才你在讲感恩的事情，特别谈到这个孩子，也许他成绩不好，不过他可能很乖。我们中国人常常受世俗的一种观念的约束，好像一定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希望孩子在功课方面要非常的杰出，这个好像变成父母亲最重视的一种成就感，一种安慰。也因此我自己就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就比较疏忽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神造的，是非常珍贵的，他充满各种的潜力。也许他的潜力不一定是在念书好的方面，
是
就像刚才你说的，他可能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他很容易跟别人交朋友，他的成绩也许是70分60分，不过他的朋友都很喜欢他。
没错，
所以这个就让我很感谢神，就是让我这个做爸爸的能够发现，孩子如果今天让我头疼的话，事实上他是神给我的一个祝福，要打开我偏狭偏见的一种眼光，让我能够用一种更广的眼光来欣赏这个神造的孩子。事实上神让我可能养他20年的时间，很短呢，但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整个人生要是能够开花结果的话，这个结果是应该荣耀神的。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开花结果，让他能够很开心的很快乐的成长，然后把神给他的潜能发挥出来。
你说的对，孩子都有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都有他的特点。问题是我们当父母，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推在他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也很自私，我希望我孩子是最优秀的一个孩子，那什么目的啊？是让我自己觉得很光荣啊，你看我孩子比别的孩子还聪明啊，我这个很自私啊。应该是看这个孩子他自己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像我儿子他的创造力特别强，那他以后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想要怎么样发挥创造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个人很有限。不过我可以看到他的优点，他的特点，那我可以想办法鼓励他，服侍他，来帮助他能够发挥，能够达到他最好的一个程度。我们当父母，这是神奇妙的安排，想要我们跟孩子共同走这个生命的路，我们基督徒说天国的路，那我们两个都肯定会受到一些磨练，因为我们当父母也不敢说我们都学会了，我们在孩子身上学到很多，同时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长，他也很需要我，很多事情他也不好分别善恶，他不知道该怎么走怎么做，那我们可以给他指导，也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礼物神给我们，能够陪孩子走人生的道路。
大卫，刚才我讲到说早上跟你吃饭的时候你跟我讲的一个观念，就是做人要比做事情更重要，这个观念很好，我也很希望您能够把这个祝福给听众朋友，好不好请你解释一下。
好， 我们当父母或者反正我们工作的人都忙，忙忙忙，谁不忙？忙东忙西，不晓得在忙什么，有时就忙乱了。因为忙，我们就是针对事情，也不是针对人，我们就是很看重我们的事。哎呀，我也干这个也干那个，赶快做这个，每天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干，那不小心就忘掉人，无论是家或者你单位的那些人一样的，你对他们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个态度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事业做到底，根本没有想到哦，这个有人。所以最坏的是我们把这种观念带到家里，哎呀，赶快收拾房间，赶快把家里的事就赶完了。没想到孩子他也不看重这个，他觉得也没意思。你说你把这个收拾好了，他就需要你陪他玩吧，你陪他读书，跟他谈天，跟他聊天。你知道有一个调查说，爸爸跟孩子这个谈话的时间，你知道多少时间？平均没有五分钟，一天根本没有五分钟，可能大概一分钟而已，根本没有什么交流。那你看这种生活到底是看重什么？是看重这个事情，根本不看重这个人际的关系。所以我一看到这个问题，也不是我自己发现，我也不这么聪明啊，有别人告诉我你要有这种生活的调整，我就开始改变。现在无论我做什么，我就提醒自己说，啊，好了，那我为了我做这个事或者我到哪里去有什么目的，是为了人还是为了事？所以现在的效果很不一样。
大卫，你讲这件事情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家里，真的回想起来，我知道像今天很多父母亲都忙着要赚钱，对不对？
嗯，
好像认为他们给家里面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多带一点薪水回家。那么在这个价值观影响之下，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最大的牺牲品就是我们的孩子。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亲的爱，他们的关心，他们的时间，
他们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摆上给孩子。
嗯嗯，大卫，非常谢谢您，希望您下一次早点回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
吗？好，
谢谢。那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非常爱中国人，所以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同时呢也把神的福音、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钟辉，您跟我们谈到家庭最重要的基础有三个，其中的一个是对神的盼望。这个对神的盼望可以给我们家里面带来一些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是不是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我就想讲一下我儿子的例子。他在四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迪士尼乐园，我们离迪士尼乐园住得很远。
就会从你们家开车到迪士尼大概要多少小时？
要27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开车好几天才能到。那么他在车上坐的就已经非常的难受，坐立不安。然后呢，我们就想尽办法也不能把他就是给安静下来。那么他就很暴躁。那个时候我的妻子高青呢就给他讲， 那个迪士尼是有多少多少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少多少很好玩的东西，他会很感兴趣的东西，那他听的就是非常的入神啊。我们就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就告诉他明天就到了。那他就非常急切的说，那个今天是不是就是明天呢？在这以后呢，他就安静下来了。所以后一天呢，他就非常顺利的就度过了，他也没再喊那个他不舒服什么这些，他就有了很耐性。这就是盼望的功效，就是盼望使得我们能够容忍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把希望呢放在我们的盼望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叫 Eugene Lenz 的人，他呢是一个慈善家，他就曾经到一个非常落后的这么一个小学的教室去，那个小学呢有六年级的学生，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如果能够完成你们的学业，从高中毕业的话，那么你们上大学的费用我就全部替你们付出。在那个地方的学校，这个高中毕业率是在40%以下，可是因为这个班上的学生知道他们以后，他们如果能坚持到底，能够高中毕业，他们的大学的费用就已经有人出了，所以就凭着这样的盼望，他们就很努力的学习，结果这个班的学生是90%的人都可以从高中毕业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盼望所给我们的功效。
刚才听到您讲儿子去迪士尼的事情，也让我想到我儿子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都非常期待他们的生日，常常问说，爸爸，我生日是不是快到了，还有多少天到，所以常常也让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能够勉励他们，鼓励他们有更好的行为。对，你生日快到了，你生日到的时候想想看爸爸妈妈会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您特别听爸爸妈妈的话的话，我们会一定会给您带来您喜欢的礼物。所以这个盼望常常是可以给教养孩子方面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些盼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盼望带来的力量是很大的，给人的鼓励是很大的。不过这个盼望有对人的盼望，但是呢也有对神的盼望。今天您一开始给我们点题，就是说基督徒的家庭对神的盼望很重要，可不可以请您进一步的说明一下这个对神的盼望有什么重要？
是，我先讲一下，你对人的盼望呢是不太容易靠得住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呢都是把盼望放在自己的能力上，自己是不是可以得一个学位，我就靠着我的学位去挣钱去养家，甚至养老，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地位，我的地位呢关节能不能当官，能不能做别人的领导，那么这个地位呢，就有的人就把盼望放在这个地位上，还有的人把盼望放在自己的健康上，那么这我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健康，这样这样，这些呢都是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这些都不很长久。我们知道人的健康会不断的被失去，随着你年老，人地位也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学历也不是完全可以靠得上的，所以很多的人要是把盼望放在人的能力身上，就会有失望的感觉。所以呢有不少人呢就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的希望破灭的话，我就知道在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学术领域，就有一位这个蛋白质结晶的专家，他呢在想结晶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非常难结晶哈，他结晶了以后呢，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立志当第一名，要把这个蛋白质的结晶结构给计算出来，所以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就在他这个把数据都搜集好，他再有2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可以是第一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也是蛋白质的研究专家，他就发表了这个蛋白的结晶的结构，使得这位还没有立刻就要发表他文章的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不再是第一了。可是他也做了很大的成就，把盼望放在自己的能力身上，他觉得自己得能第一，可是别人把第一拿走了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选择了自杀这条道路。
那么对于这个对人的盼望，还有把盼望建立在神之上，在我们家庭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有一些体会？
其实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在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她看那个木兰的这个电影，在木兰的电影里头有很多魔鬼一样那个脸的那个形象，所以她看完木兰之后，到了晚上她就睡不着觉。她第一天晚上叫过来陪她，第二天晚上我被吵醒，我连续被吵醒了四个晚上，我就已经开始头疼了。我说我要是天天被她这样吵醒的话，我白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干，因为我晚上没有办法休息好，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那个被子搬到那个客房，因为就在女儿旁边的这个房间，所以我就告诉女儿，我说你啊，这下不用害怕了，我就在你这个旁边的这个房间睡觉。可是到了晚上，我女儿照样起来找我，所以我就是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我无论在哪儿，她都会起来找我。所以我就是想起来有在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他被这个丢进了狮子的洞里，然后但以理就在那祷告，然后神帮助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吃了。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女儿，所以我就说，你看，其实你靠我真的是靠不住，因为我困了就睡觉了，我很想在那看着你，可是我坚持不住。但是如果你要向神祷告的话，神不会睡觉，神永远看着你，你只要一害怕，你醒了睁开眼睛，你就可以祷告，然后你再可以去睡觉。这个故事引导给女儿，然后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就真的没有起来找我们。那我没有先起床，是那个女儿的爸爸先起来，他就高兴地跑到他爸的怀里，他说，爸爸爸爸，我那个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听妈妈的话就祷告了，然后我就没有害怕，而且我还在那个我的天花板上看到了神，他在看顾我。所以你看，你要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然后你依着神来祷告，来得到你的盼望，我的女儿就不害怕了，我就不用四天都被她吵起来。
听众朋友，我们家庭的基础要建立在对神的盼望之上。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 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This is my desire to honor you, Lord, with all m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All that is within me, I give. My soul, I live for you alon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every moment I'm awake.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This is my desire to honor. I worship you, all that is within me, I give you praise, all that I adore is in you, is in you. Lord, I give you my heart, I give you my soul. I live for you alon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every moment I'm awake.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Lord, I give you my heart. I give you my soul. I live for you alone. Every moment I'm awake, Lord, have your w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